常常发现有许多基督徒，虽然他已经信主可能是一段时间，可能一年几年，可能十几年，也包括有些信主几十年的基督徒，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行为上呢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和他信主之前没有太大的不同，或者说跟周围那些尚未信主的人呢也没有太大的不同。有的基督徒的某些行为上似乎还不如那些不信主的。有人常常说基督徒的行为有时候还不如佛教徒。那么到底发生这个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在哪里？这不是，有请大家留意，我这儿所说的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也不是说那些表面信主的表面信主假的基督徒，不是那种。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思想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当然对于有些基督徒来说，可能是对于来到教会听到或者是查经只是知识上的接受，也就是说他只是听到而没有行道。所以说有的基督徒是在只侧重知识上方面，哦，我了解圣经如何讲的，我了解圣经怎么一回事，而缺乏那种生命的改变，被上帝的话语在自己生命当中那种改变，这是一种一个原因。另外一种原因呢，有的基督徒信主了缺乏那种渴慕追求的心智，也就是说在生命当中缺乏那种操练，因为敬虔的生命是需要操练的，敬虔的生操练敬虔的生命更操练与主亲近，操练更加亲近神，缺乏追求的心。那么经过我去弟兄许多基督徒的交谈，我也发现有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有的基督徒从信主的时候开始，他观念当中对基督徒的行为的认知上出了问题。为什么说对基督徒行为的认知上出了偏差？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不清晰，可能我做的原因。认对行为是行为的概念，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基督教信仰区别于其他的宗教来说，一个根本的不同在哪里？其他的宗教强调的什么？强调的是个人的行为的努力然后去获得那个拯救，而基督教信仰强调的是恩典，完全的恩典。正因为在这样的强调当中，许多基督徒对行为的认知上出了问题。这个出了问题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律法主义。什么是律法主义呢？大家许多基督徒应该很了解这个词。律法主义是犹太人强调的，实际上呢和佛教了和其他宗教是有点类相同的，在救赎上是相同的。他强调什么？强调靠我自己的努力，靠我自己的努力。在犹太教当中强调的是我遵守律法，而在其他的宗教当中比如佛教当中强调什么？强调的是行善积德。所以因此呢律法主义强调的是用靠着我自己的行为来去获得上帝的救赎。那这种观点我们大家都知道是错误的。好，另外一种观点呢就走到一个反面，哦，既然我的行为没有用，既然没有用，我的这得救靠什么？我得救是完全靠上帝的恩典。那么我信主之后呢，信主之后我的救恩也不需要靠我的行为来维持，既然这样我好行为有什么意义呢？ 既然这样，那我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所以因此这叫什么？这叫非律主义。也就是说，既然律法没有作用，我不需要遵守律法。换句话说，既然我不需要靠我的行为行善积德去获得拯救，完全靠主耶稣十字架上宝血的救赎恩典就可以的话，那我何必还要去改掉自己那些行为呢？你知道行为的改变是挺痛苦的，以前抽烟的要改成不要戒烟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很痛苦的过程。以前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脏字，要改了不说了也是个一个要好好的操练。所以因此呢，他们说既然这样，那我何必呢？那我就不用做了。说这是什么？这叫非律主义。非律主义说我不需要靠这一些。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一开始就特别斥责这一点，说我们难道可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继续犯罪，让恩典显多吗？保罗说断乎不可。因此无论是律法主义和非律主义，表面上看他们两个是两个极端，但实际上一个根本是相同的，都是把自己的行为看重。一种是靠我的行为去得救，而一种认为说既然不需要靠我的行为得救，那我什么不用做了。所以说正因为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许多基督徒就认为了，既然我得救不靠行为，我信主之后我也不需要靠我的行为去继续，我的救恩是不失去的，圣徒永蒙保守，我的救恩不失去，那我怎么办？那我就无所谓了，我已经有了进了保险箱了，我还为什么还要去敬虔的生活的操练，生命的操练，要改掉自己以前那些行为呢？所以正因为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有的基督徒就放纵自己，生命没有改变，不是短时间而长期的生命没有改变。所以说造成什么？造成我们行为上像一个不信尚未信主的人差不多，许多时候还不如一个不信主的人做得好。所以这也是呢，许多为什么我们家人也没信主，我的朋友没信主，就是看你这样人还是基督徒呢，你这样基督徒我就不当基督徒了。说这就是我们今天许多基督徒的现状。所以说到底信心和行为在我们的得救上它的作用在哪里？我们看圣经的启示。首先我们明确一点，确实罪人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在得救上人没有一点的功劳，人无法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获得任何的救赎，所以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完全的恩典没有错的。无论是罗马书还是加拉太书还是以弗所书都详细的阐明这一点，上帝救赎的恩典。以弗所书二章第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得救是完全的恩典。那么一个得救的人需不需要有行为的改变呢？一个得救的人必须有行为的改变。所以说雅各书二章第十七节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说我因信而称义，因信而得救，但是你没有行为的改变，那个信心真的是假的。所以说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须有生命的改变，也就是行为的改变。所以说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着的恩相称。这什么概念？就表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蒙受上帝救赎恩典，我已经获得拯救了，我需要怎样？我需要有生命的改变。因此求主帮助我们， 好意思，过去一周一直在感冒当中。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来怎样？我们就来讲解雅各书。雅各书是一卷怎样的书信？雅各书是一卷强调信心和行为的书信。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花比较大的精力讲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重要不重要？相当重要。我曾经讲过罗马书，讲过以弗所书，但是今天我又特别的讲雅各书，因为圣经的真理是平衡的。如果我们只是认为我完全靠上帝的恩典，你会感觉到我不需要行为的改变。所以说，雅各告诉我们，一个得救的人，一个有信心改变的人，就是说，一个因着信心而得救的人，如何带来自己生命的改变、行为的改变。所以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盼我们一起来借着研读讲解雅各书，我们一起来认识基督徒。我们一起来认识基督徒当如何有生命的改变，有行为的改变。用雅各的话来说，就是如何听到与行道的关系。你不但听到，你还要行道。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包括你我，我们当如何在每一天当中用圣洁得胜的行为去见证我已经蒙受的恩典。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一点。我们今天是一个蒙恩的人，蒙恩的人外边周围的人如何看出我们是一个蒙受主耶稣基督浩大救赎恩典的人？他周围的人所看见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行为的改变。这是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在讲解雅各书的时候，我们特别大家留意的，信心与行为，听到与行道，生命的改变，生活的改变。好，像我们看刚刚在雅各书一开始，雅各所提到的，雅各他提到什么？雅各首先提到的是信心要经过试验。这是什么概念？我们大家常常说，我信主了，我举手决志了，我成为基督徒了，我相信主耶稣十字架上的宝血的救赎了，难道我这个信心还需要试验吗？好，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要特别先强调一点，强调一个前设。什么前设？得救的信心。我们常常今天说，当我们讲到以弗所书，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的时候，我们说得救的信心，我举手决志，我相信主耶稣，那个信心从何而来？那个信心不是我脑子思考的结果，不是我脑子理性分析的结果，而是上帝的工作。这个得救的信心不会因着我们生命的软弱而有改变。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的根本原因。那为什么说我们的信心还需要试验，我们的信心还需要成长？在这儿所讲的信心是什么？这个信心是指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对上帝的信靠仰望。请大家留意，我们下面讲的信心的试验、信心的试炼、信心的成长，都是指什么？都是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对上帝的信靠和仰望。不是指我信主的时候，举手决志的时候，我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为我生命的救主，我相信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我而死，我相信耶稣的宝血为我而流， 不是那个相信，那个相信不是你我做的，不是我们思考的结果，而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做工的结果，是完全的恩典。那么下边牧师讲的信心的试验是另一个层面。那么基督徒的信心的是成长靠什么？基督徒的信心的成长是需要靠生活的经历的。有时候我们常常说那个耶稣常常说一句话，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话对不对？非常有对。我们基督徒会发现，有的人信主时间很短，很追求，很火热。但是为什么圣经还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就是指什么？一个人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熟需要时间，需要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这个经历就是你生活上的，在每一天当中经历的试炼来成长。我们今天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你一路平坦的。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神未曾应许花色常漫。因此神应许什么？神应许我们是每一天的生活道路上神与我们同在，他的爱永不离开我们。所以说你会发现许多基督徒在经历了试炼当中，经历了患难当中，目的是干什么？目的是要试炼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仰望、顺服。所以说试炼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当中的必须，你我都必须，我们都要走过这样一条道路，只不过上帝给每一个人所预备的试炼的道路是不同而已。试炼是我们信心成长的必须，不仅像你我，而是那圣经当中的许多属灵的伟人。比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但是我们从亚伯拉创世纪十二章一直到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看亚伯拉罕信心的成长过程上，发现亚伯拉罕多次软弱跌倒。当他因着饥荒下埃及的时候，离开应许之地，这就是一个软弱。去到埃及之后撒谎，又是一个软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要他经历许许多多试炼的过程，他生命成长，他信心成长到一个地步。二十二章，当上帝让他献上他的独生的爱子以撒的时候，那还是一个试验。上帝告诉他，你经过这个试验，你没有留下你的爱独生子，所以上帝借着那一个献以撒来试验他。所以亚伯拉罕经过这样的试验。所以说试验的目的是干什么？试验的目的是让我们信心成长。我们的信心成长必须经过，那并不是说我们以前不信，我们以前也相信，只是我们的信还未经过那个试炼的时候，我们的信是浮浅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约伯，约伯信不信上帝？约伯信，约伯不但自己信，还带了全家信。圣经说约伯是个义人，但是上帝为什么让约伯经历那么大的试炼？那个试炼超出我们今天的世上我们见过的几乎所有的上帝的儿女所经过的试炼。约伯不明白，但是当约伯最后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约伯说什么？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到你。表示什么？表示约伯在那过程当中他生命的改变。他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这只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如果没有这样是经历这个苦难，经历那一个大火一样的试炼的话，约伯的信心没有那个更上帝更深的认识。所以信心是什么？试炼是什么？试炼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须。我们看大卫，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当上帝拣选他之后，大卫经历了十几年的那种火一样的试炼，被无缘无故的被扫罗所追杀， 藏在洞当中装疯卖傻，真的是那种很苦很苦的生活。就是在那十几年当中，大卫对上帝的信靠仰望一步一步的成长。正因为他那样的对上帝的认知更加明确之后，他在说一句话，什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磐石，是我的避难所。这句话不是随便说出来的，是他经历过之后他对上帝的认知。这就是对上帝的信靠仰望一个过程。上帝让我们经历，这是一个信心的成长的过程。有时候我们经历苦难，经历那些试炼的时候，我们感到很苦，我们感到我们力不能支，我们感到胜不过去。但是经过之后，我们发现正如诗人所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昨天大家可能许多弟兄姐妹的群中都收到耿阿姨发的一些分享，今天耿阿姨她因着特殊原因没来，我刚刚给她打个电话。耿阿姨走过了几年，我们在座的许多弟兄姐妹都了解她的经历。她怎么信主的？她信主很简单，就是因为女儿在绝症当中，她唯一的办法来到上帝面前呼求，所以那个时候她说我信主了，她受洗了。但是那个信心呢，非常的肤浅，非常的小。过了许多年之后，葛阿姨自己说，我那个时候就跟不信一样，只不过那个时候因着那种特殊的经历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说几年下来，葛阿姨经历许许多多的苦难，白发人送黑发人，失去女儿那种痛苦，眼睛都哭得像瞎了一样，一哭几个小时。在那种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人经历死因的幽谷，但它却是一个，对耿阿姨来说是个成长的过程。所以说今天虽然耿阿姨还在成长，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和她五六年前比，她的信心已经很大的增长。所以每一个人，这是我们近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也读过许多这样的见证。你去读过那种许多的文革期间许多基督徒写的那种见证，他们经过火一样的试炼，他们都分享经过那十年的时间，当逼迫过去之后，他们回头看的时候，都是说火一样的试炼，结果是什么？神熬炼我们，我们的信心得到炼净。所以说诗篇六十六篇第十节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我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渣子，需要什么？需要被熬炼。就是在这个熬炼当中，我们的信心才更加的坚强。所以说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的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刚刚读过的经文雅各书一章第四节，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就是我们需要经过试炼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失恋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在失恋的过程当中，神却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在失恋当中仍然有喜乐。哇，这是好难的。失恋中仍然有喜乐，一个我们难道基督徒失恋当中怎么会有喜乐呢？人遇到苦的时候是忧愁，不错，身处患难当中忧愁是人正常的反应，但是一个靠有心中有上帝所赐的平安的人，失恋当中却有喜乐。这句话怎么来？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那我们就想，一个人在试炼当中怎么会有喜乐？ 一个人在试炼当中有喜乐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就是他知道他有盼望。哈巴谷先知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缺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是一个先知的呼喊。所以说在患难当中，我们为什么有看到有许多基督徒在患难当中有心中有那种平安有喜乐？原因就是他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在患难中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短暂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这至暂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现在的苦处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圣经应许我们说，在患难当中主必为我们开出路，比主必不会让将过重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会有患难当中许多基督徒做出了美好的见证，他们有喜乐，原因就是诗篇三十篇第五节，诗人说，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虽然在患难当中那位上帝仍然在掌管一切，虽然在乌云漫步，乌云上面仍有太阳。所以这就是在患难当中欢欢喜喜的根本的原因。所以说基督徒在患难当中欢欢喜喜的，不仅是雅各在这儿说，雅各在这儿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怎么可能？基督徒不是一些乐观主义者，在人面前装出一个笑脸来，虽然经历苦难，在见人的时候装出笑脸来，不是。一个真正的经历患难当中有喜乐的人，他们真知道什么？知道我的患难从何而来，知道我为什么经历患难，知道上帝的爱没有离开我们。虽然像约伯，他不明白为什么经历这一切，但是我们相信那位上帝仍在掌管。上个主日师母讲到的时候引用了一处经文，大家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还记不记得？耶利米书三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个经文读的时候，你去读耶利米书哀歌，你会发现耶利米哀歌是正好是五章，这是三章二十二十一，恰好是耶利米哀歌的中间。你把那个整个耶利米哀歌到时候节一分开，就是二十二十一是中间。二十说什么？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二十一节，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为什么有指望？前边还忧闷，后边就有指望。往前看，十九节，耶和华，请你纪念我如殷勤和苦胆的困苦窘迫。但殷勤是苦的，苦胆是苦的。耶利米说，求你纪念我在苦难当中。什么苦难？他不是他自己受的苦，而是上帝的子民在受苦。而下面说什么？马上就说，二十一节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他想起什么了？在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主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这是基督徒在患难当中仍然有喜乐的根本原因。我们有指望从何而来？我们的指望就是我们不至消灭，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慈爱永远不至离开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基督的爱隔绝，无论是刀剑是饥荒是逼迫，一切的一切都不能使我们有基督的爱隔绝。讲到这里，在雅各说一句话，雅各说一章第三节二节说的是，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雅各的讲到经过试验的信心的时候，为什么特别提到忍耐？ 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说，患难生忍耐。为什么患难生忍耐？有什么关系？信心需要有忍耐的关系。信心还需要忍耐吗？我们想一想，亚伯拉罕在什么时候跌倒的？亚伯拉罕一生当中有一个最大的跌倒，就是娶了夏家，生了以实玛利。一生当中最大的跌倒，为什么有这个跌倒？就是当他听见上帝的应许，上帝在他75岁的时候，上帝还应许什么？你的后裔一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过了10年了，85岁了，上帝再来说，领着他，你看，抬头看星星，你的后裔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亚伯拉罕给上帝说：“哦，我还到现在85岁了，还没有孩子，那在我家的老仆人就算了，就是了。”上帝说：“不行，必须你生的。”他就想，撒拉这么老了，怎么能生啊？想办法吧，自己想办法，自己想办法娶了夏家，生了以实玛利。一个相信，对上相信上帝的应许10年了，还未成就，受不了了，自己去帮助神。所以说，我们今天对上帝的信心也是这样，上帝的应许，我们等候等候等不及就不信了。所以信心与忍耐是有关系的。怎么忍耐？这儿说是，雅各说，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只有信心，只有经过试验的时候，才学习如何忍耐。保罗也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说，患难、忍耐、信心是密切相连的，密切相连的。所以讲到这里，我每一个基督徒，在你生活当中，你再有一件事情为向上帝祈求祷告，上帝也应许也为你成就，你等啊等啊等了好久，上帝还未成就，上帝还未成就。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样？需要在忍耐当中继续操练学习对上帝的信靠仰望顺服。这个过程是蛮长的，亚伯拉罕等了10年，行不成还不成，还需要再等，一直等到25年，上帝的应许才成就，才赐给他从撒拉所生的以撒。许多时候，上帝没有让你我等25年，2年半我们等不了，2个半月也等不了，我们恨不得祷告完睁开眼马上就成就。所以我们的信心需要成长，我们的信心需要操练。当然，基督徒不是苦行僧，基督徒没有盼望去经过试炼当中，但是上帝却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当中，每个人都只是必经之路。神要借着这些干什么？试炼我们的信心，熬炼我们的生命，拆毁我们的老我，重建我们的生命。所以说，有一首诗歌，大家很熟悉的诗歌，炼我欲精。那个诗歌怎么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闸，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哪大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副歌唱到，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上帝可能借着苦难收取我们看贵宝贵的东西。约伯在苦难当中失去他的财富，失去他的儿女，失去他的一切。但他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这儿诗歌说，上帝收取的，他以自己来代替。所以这首诗歌的最后一节说，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这是我们的实际，在苦难当中，你唱诗歌的时候，或是边赞美边流泪。 甘甜比钱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把。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盼望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心都在试炼当中能够成长，在试炼当中与神更加亲近，在试炼当中更加认识神，都能经历像约伯那样的经历。当然不盼望经历像约伯那样的苦难，但是我们却盼望像约伯那样的认识神。我们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看见你，使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神，一天比一天更加亲近神。我们再去祷告。好，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也感谢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信心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一天一天的操练成长，一天一天的长大，一天一天的更加认识你。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平坦还是逆境，还是在生活的难处当中，都能够来更加亲近主，靠着主的恩典生命有成长，靠着主的恩典更加认识神，信心更坚固，站立得稳。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